好，我们读了四章和二士德拉下的第三到第七，第四到第七啊。我们先看这个第七章，是他这个城墙建好了嘛啊？那第七建好以后怎么样？你看很有趣啊。先说修好城墙，然后怎么安上城门，然后派好守卫，开始要好好的守这个城，对不对？然后是登记户口啊，要看多少人嘛哈、啊。好。这个登记户口这一大段，从第六节、啊、一直到最后的结尾啊，七十二节、啊，好像读过，是不是？因为在二十的上第二章就有一次，我注意一下，很有趣的、啊。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总数六十节哈、啊，你也可以翻译一下那个前面这个二上啊，二十的上的第六十四节，你比照一下、啊，蛮有趣的啊。好，先看这个我们的二下，今天读的哈，第七章的六十六节哈，会众是多少啊？四万两千三百六十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二十章上第六十四节第二章，会众四万两千三百的一样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卢碑呢？二下第七章啊，七千三百三十七人。啊，第六十七节，好，二上第二章六十五节，卢碑七千三百三十七人一样，啊，对吧？好，你看做歌咏者哈、啊，在这个歌咏者的总数，在二下第七章六十八节是两百四十五人，啊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二上不一样的两百人，啊，差了四十五人而已。蛮有趣的哈，就是有趣的，可能是那个就是传统留下来的嘛，留到那个莱克米亚，他看见了前面那个统计这样子。好，这是一个有趣的，好，这个我们都读过的，可以那所以知道一个资料哈，写了两次，大概可以这么说的，写两次。当然这个写的方式是不一样，一开始是在这个二十章上，他们返乡，他们先看看谁要回来，然后呢，这个。二下是莱克米亚，他这个回到他比较晚回来，对不对？把城墙盖好，看还有多少人。好，我们就说吧哈，这隔了几年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歌咏者增加四十五人，大家可以接受吧？然后就是如果硬要把它去这么凑，可以这么解释，当然这个没有必要，只是我觉得很有趣，跟你讲一下。所以你注意到他们这个蛮合逻辑的哈，先修好城墙，安装城门，然后派好守卫，好安定以后怎么样呢？来。好好的算人口啊！你看第四节、第七章第四节，这个城市宽阔广大，但居民却稀少，房舍还没有建，盖房子啊，这蛮好的，对吧？先巩固公共利益啊，先顾及城墙的城市的安全，才去造个，然后看每个人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。好，那我们读过的这个第四到第六章是他这个建城的经过啊，我们注意到有内忧外患。啊，对不对？的确是第四章的标题是内忧外患，他下面在看有哪些内忧外患。好，他首先看见这么多人啊，有很多人反对他，啊，是外面的人，还有阿拉伯人、阿莫人都听说了，那太远了吧？好，没关系，就写了嘛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第三节我们求天主派守卫，自己也派守，一方面求天主。一方面自己派守卫，所以依靠天主，同时呢不能够忽略自己本身的努力。我们那个俗话，天助自助者啊，自己要先好这，然后怎么样开始严加防备啊，防备外人来攻打嘛，对不对哈？你看他们说有人从各方要来攻打了，好，那这也很有趣哦，怎么样？他先说怎么样？说第八节的结尾啊，大家不要怕啊，要记住无主上主是伟大的，好，天主伟大。然后怎么样呢？要为家人而战，啊，为兄弟、为儿女、为妻子、为家庭，啊，这个很鼓舞人心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爱，为我们的家人战，然后呢，依靠天主，不要怕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这边写得很有趣啊。第十节怎么？从那一天开始，仆人们啊，一半工作，一半配着刀。好，所以从群体来看呢，就有人就是负责修城墙，那有人负责保卫自己。保卫这个家园，对不对？然后个人呢也很有趣哦。第十一节结尾，对不对？他每个人搬运工怎么样？一手做工，一手拿武器，也是一样 鲁智深写的又很有趣了，对不对？一半人工作，一半人备战。那单一的人呢，一手工作，一手备战。哦，这写的蛮有趣的。哦，就是反正就是很清楚，工作跟这个防卫都不可以这个疏忽。好，他们进行的很快。刚才记得吗？一共花了多少天盖好这个城的？有读到对不对？都忘掉了哈。第六章的第十五节。总共52天，很惊人呢，很短的时间呢，啊，2个月对不对？我们今年的已经过了52天了吧？1月31天，今天是十几，哎，还不到40多天，对，过了52天了。好，然后你看到这个外人的攻击之外呢，发现你们内部有困难。首先是穷人就开始说的不够，他们活不下去了。对不对？那这边说可以看他们，我们的东西都被怎么典当，都奇怪什么回事啊，哪来的啊？哦，那这边应该是各位还记得，如果读过耶利米亚先知书的话，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呢，耶利米亚先知给了一个反省，说为什么他们会亡国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看耶利米亚34章，如果你是这个只带了这个历史书就没有了，抱歉。先知书啊，好，先知书这个耶利米亚34章，七德克亚王，记得这是最后一个王啊，犹太王国间最后一个王，有人翻到吗？耶利米亚啊，34章第8节哈，七德克亚王跟当时耶路撒冷的全体人民就定了约，怎么样？要对卢卑宣布自由。我们知道他们有那个古老的有50年大禧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有可能因为在这个禧年这50年之间，因为什么贫穷啊、饥荒啊、这战争各种原因，可能变穷的话，他们可以把自己卖身为奴，为了活下去，甚至卖财产，对不对？但到了大禧年应该怎么样？全部归原位，这本来是很老的一个犹太法律，但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嘛，不实行。好，现在这个王要求怎么样？对卢卑怎么样？宣布自由。好。第9节，每人应该释放自己的希伯来奴婢，就是如果你的同胞是奴婢，应该放他回去，给他自由。好，谁也不该再以自己的兄弟犹太人做奴隶。好，所有入盟的首长跟全体人民都同意了啊，每人都要释放，让他们获得自由，不再以他们为奴隶。好，他们同意了，也释放了。好，然后11节呢？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。把他们释放的奴婢又叫回来，强迫他们再做奴婢。大概是回应这一段了。就回应他们返乡以后呢，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一直还是在这个被同胞压迫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就穷人就哭诉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样？他们本来就没有钱，对不对？他们还要去盖城墙，他们怎么根本活不下去了嘛？好，然后怎么样？就开始处理案件。这一个。莱赫米亚开始要处理怎么样？那当然讲最简单的方式是大家跟前面那个七德克亚王宣布一样嘛，把这个债务免除，对不对？突然恢复自由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你看这个第十节哈，我和我兄弟以及我的仆人也都借给他们银钱跟食粮，是曾经借过一些人，好吧？好，我们都免除他们这些债务，所以从他开始，这是君王。当然这个莱特米亚不是，他是首领嘛，对不对？他先开始。所以他先开始把这些通通都免掉了。然后怎么样，大家都跟着一起做好，这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平安的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里面，可以每个人可以先活嘛，对不对？才工作。这蛮清楚的。好，这是这段话第5章是重点。然后呢最后怎么样，莱特米亚还要夸自己一下。当然不能这么说了，在天主前他是好，他在这边哈，这个12年之久在那边担任这个省长啊，他从来没有拿过他们的俸禄。如果我们今天的谁哈，这个当这个政府官员说我们不拿俸禄多好，对不对哈？给说我当啊行政院长，我当什么部长都不拿钱，那多好，这样子好。好，你看在我之前的，你看第15节，在我之前的省长的苛待民众，每天怎么样要大家收取俸禄的，每天呢40捷克，非常多的当时。好，那我可以看见莱克米亚是怎么样出钱出力，然后怎么样第19节说，我的天主请你纪念我，让我蒙福。 啊，当然他也没有求人，求天主嘛，就是我好好做你们。好，这是那个先是对在对外他准备好打仗，然后一边工作就持续工作，也备战，不让别人攻击。然后呢，对内他开始安息怎么样，让这个老百姓社会正义可以实现。好，第六章开始呢，他们应该是这边是他们自己人呢，还是陷害他？要邀他怎么样？先是怎么样用信件约他怎么样去到外面去会面？大概想暗杀他吧。好，他很清楚他不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最有趣的是啊，第五节就拿了第五次尝试，拿了一封信，这次信呢没有封口，然后信上写的不是大家不是给大家都看见了吗？这是最早的这个侧翼了哈，最早的这个这认知作战呢，这最早的你看见啊，是谣言嘛。啊，在各民族当中就传开来了，啊，这个写的很有趣，你可以看看历史啊，真的是啊，你读古代历史，今天的完全没什么新鲜事，啊，是一样的。好，他还是一样，他还是把这一切怎么说？好，第八节他就说，你所说的事是你自己虚构的，啊，就够了啊，不用再多啰嗦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又另外第二次尝试，这更恐怖的，第十节开始啊，用宗教。用那个假先知啊来骗他，叫他去圣殿里面，说以免被别人杀，就逃难嘛，就被杀。他说不，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不能进圣殿的，他是俗人啊，他不是那个属于在圣殿里面服务的人，很清楚啊。你看第十一节，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逃到圣所中保全性命吗？啊，你别陷害我的意思。好，你可以看见啊，这个莱特米亚脑袋一直很清楚的，了不起哈。好，我们前面说，好，这些事情都过，你看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故事，以为应该好几年吧，对不对？也不，52天，15天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还继续怎么样通敌人啊？还有就是，你可以看见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真实嘛，对不对？有人就真的是愿意为天主工作，关心老百姓；有人就是用各种方式反对好事，不但反对好事还怎么样，还借端借势为自己榨财，怎么样？甚至于通敌啊！这个古往今来哈、啊，真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了。我们大概每个人在天主前好好的过好。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稍微导读过了这个第七章嘛，就他们开始统计人口，开始过生活怎么样？那当然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大家安全了。还记得我们前面在厄斯拉上对不对？先建圣殿嘛，然后呢开始过宗教生活。啊，这边是一样，这边现在怎么样？开始把城门建好了，人民安好，开始怎么样？要开始重新回到信仰的生活的重整。好，就宣读法律书。我们今天走第七章的结尾，第八章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了，当他就在水面上，这时候呢，军师厄斯德拉要出现了，啊，莱赫米亚是政府官员，啊，不是宗教人士，现在是军师，我们明天从这个下星期一啊，从这个第八章读起，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构，其实厄斯拉上厄斯拉下是蛮像的。我们先反向安顿一切，然后呢，回到宗教生活的重整，这边有些人也一样。我们下一次就从这个第八章我们继续。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